在我们开始今天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美好的这么一天可以奉你名聚集，也感谢你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就求你真的与我们同在，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全心全意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真的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提醒我们，劝勉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按你的旨意来面对日常生活当中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挑战，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有这样的立场，真的为你做见证。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恩待，让我们能够有领受，有塑造，有造就，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我有发现，我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了，所以都不知道大家还知道不知道。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我们还在看弥迦书啊，弥迦书我们看了可能有一年多一点点了，我们正好是看到第四章的开头。那可能我们还记得弥迦也不是例外，上帝有用弥迦这位的先知来劝告以色列人。那我们也会发现从前面几章好像上帝具体有劝告是两者，我们也不应该说不同的民族，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出来的，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国家，就是因为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已经分成两国，北国跟南国两国，那弥迦真的是北国南国的都有被他讲。北国的以色列人按理来说是灵命上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他就有劝告他们说，哎，虽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好像已经忘记了上帝是怎么吩咐大家要怎么来侍奉上帝，劝告他们说他们在北国就是因为政策上的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所以就自己定了一些其他的地方，一些其他的时间，还有其他的方式来侍奉上帝。上帝很明显不喜悦，被讲的以色列人今天还有，就是那些自己认为会按照自己的思想来侍奉上帝的那些人，比如说会觉得侍奉上帝认识上帝不需要读经，或者就算是读经呢也不需要解经书，不需要好好的考虑当时的作者写这段的经文的经典的内容信息是什么。这种的人呢，他会认为说我就算是读圣经，我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些领受来接纳出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上帝对我有哪一些的要求，甚至刚才也提过了，这些的弟兄或姐妹会认为我不读经其实也照样可以侍奉上帝，因为我自己所想出来的上帝是应该，就算是我不对他不认识的，他仍然是会接纳我。或者这种的弟兄姐妹呢，就是那种主日崇拜不谨守主日崇拜的那些人，不守安息日的习惯，他可以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来，有的时候就不来，就是按照自己的其他的事情的安排。反过来呢，弥迦 也仍然有劝告犹大的一些居民。犹大的居民的问题不一样，他们好像是表面上仍然是在守上帝所吩咐他们的，但是他们心里不在世上。所以这种的信徒呢，很可能是会守安息日，他会来聚会，或者算是基本上是每次都会来。他可能不一定是每次都准时来，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个形式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会来的时候一边心里在想其他的一些东西。这种的信徒呢，可能也会读经，甚至可能会读了很多，也许也会按照一些解经书来读，因为他知道曾经有同工或者牧者提醒过说要好好研读圣经，但仍然呢他也是照样没有按照真正的心态来遵守上帝的道。那弥迦有提醒我们说，上帝好像最愿意管教的可能还不是非信徒，上帝最愿意管教的是所谓的信徒。那就把它分成这两种，有一种呢是按照自己的旨意，连表面上一些形式上都没有在守上帝所吩咐的以色列人，或者就像犹大的一些居民，虽然有守那些形式，但是心里已经不在世。那弥迦有提醒大家说，哎，这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他有提出罪性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可能还记得，我们罪性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没有那么的爱上帝，我们会很爱自己。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不爱上帝，我们好像骨子底里面是知道我们跟上帝有隔阂了，我们跟上帝好像是断开的那种关系。那就是因为同时我们跟上帝断了关系，我们也知道说上帝的一切的资源我们领受不到，然后就因此我们会更爱自己，然后为自己更贪心其他的东西来给我们寻找一种的安全感。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有提醒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慕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那我们还记得，或者也许还记得弥迦特别是第三章有控告信徒有一个危险，就特别是那些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就那些自称为信徒自称为基督徒，自认为无论是表面上还符合上帝的要求，符合上帝的吩咐，还是没有，自认为还有在服侍上帝的那些的信徒，然后因为这样在侍奉上帝，就会自己给自己一种错误的一种的委屈的一种安全感，说哎，我们是上帝的信徒，上帝永远不会害我们，因为上帝就是爱，是不是？上帝就是怜悯，是不是？无论我们怎么做，上帝都要爱。结果第三章的结尾，上帝就给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打击，说他就，你还记得第三章就总结了各种各样的罪性啊，然后最后第十二节就告诉大家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上帝说，你们以为那个地方啊，那个耶路撒冷，或者那个圣殿的那个山，你们以为这个是神圣的，你们以为我上帝就在那边，你们以为说我永远不会毁我这个圣殿，所以你们就躲着，稍微守着守着，维护，表面上维护对我的服侍，就自己觉得很安全。但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最大的打击就是说，哎，其实你们别以为说这样是侍奉我，其实这样来侍奉是对上帝最大的一种的侮辱，好像是我们自己建了一个圣殿，然后我们就把上帝拉下来绑在那个圣殿，说，哎，这个是你的圣殿，所以因为这个圣殿的缘故，你就不能审判我们了。上帝给他们最大的一个打击就告诉他们说，哎，没有啊，反过来，我不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任何的限制，你们所认为的很神圣的这个地方，我会把它毁掉。所以用说西安会被耕种像一块田，然后耶稣会会像一个乱堆，基本上就是圣殿圣城都垮的那种形象。然后圣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丛林就是一个没有人住过，没有任何的 civilization， 就没有，就是很乱，就只有大自然的一个地方。我们如果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会毁他自己的圣殿，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呢？就是先知告诉他们说，哎，你们相信的是错的，你们做的是错的，有一些就根本已经不守上帝所吩咐的，有一些是守上帝所吩咐的，但是已经心不在世上。然后还告诉他们说，上帝亲自告诉你们说，你们认为会保护你们的圣殿，他自己会从天上下来把它给毁了。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那些还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只能心里清楚要认罪悔改，更依靠上帝。这个就是第四章的开始。上帝一直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够好，我们继续犯罪。那如果是假信徒，他可能听了会觉得没有什么事。你可能跟你的朋友啊，或者你的同事，如果你跟他讲过福音了，你就会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是非信徒，你告诉他说，你知道上帝是神圣的，我们要怕他的审判，他觉得你有点神经不对。这个世界上多好，日子多好，这里谁会怕什么上帝？但是上帝知道真的信徒听了心里会有一点反应，真的信徒听了真的会被劝勉。上帝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走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结果这个道路是窄路，是辛苦的。然后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我们走这条路会觉得孤单，因为所有我们周围的人都会爱护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第四章呢，上帝就开始对所谓的信徒讲话，他就是知道这些信徒听了他心里会不舒服，因为他相信上帝的愤怒，也相信上帝的审判。他前面讲到审判，讲到你当信徒都是虚伪的，都是假的。他前面也在骂那些无论是属于世上政策上的一些领袖，或者教会里面的一些领袖或者先知，说他们已经不再侍奉上帝了，因为都腐败了，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做事而已。但是第四章上帝就给信徒有一种的盼望，说，哎，就是好像以利亚在逃跑的时候，他绝望地向上帝祷告，说， 这个世上没有信徒了，没有一个人在服侍你了。然后那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最有安慰的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他就给他列起来好多地方，这里还有500个，那里还有1000个，这里还有几个，那里还有几个，就是这种的信息。上帝今天也是在给我们，第一节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天，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的，好像你说三节的第十二章还说圣殿毁了，耶路撒冷要毁了，然后第四章第一节又讲到同一个地方啊，好像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然后又超乎诸山，然后高举过于万岭，好像是有冲突，好像是哎，怎么前面那一节还说都毁了，然后后面就说哎，又高了。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节的开始说末后的日子。这个上次有跟大家分享，末后的日子是指什么时候？不是指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真的完全被释放的那个时候。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提醒，有一个盼望，说末后的日子就是上帝所谓的那个所定的那个日子，就是耶稣，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重新更新这个世界。先知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心理的准备，说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盼望，然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可靠的，他的话语他的应许必实现，但是他不是现在，他给我们心里一个准备，说这个确实要等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这个先知同时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唯一我们有的一个盼望。圣经所有的经节讲到未来，讲到盼望的时候，就是这一件事，我们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释放。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候，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盼望。在这里所谓的说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天，高举过于万岭，然后还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好看的时候，你会明显发现说这个应该不是在讲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地方，这个是讲心理上的灵命上的一个地方。这是为了上帝的殿的山，就是指教会。这座山呢，它之所以会比其他诸天都高，不是因为它本来地理就是这样，地理情况就是这样，它会之所以高于过其他的山，就是因为它是上帝的殿。它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是因为上帝把它定了是他的殿的山。那很明显，这第一节跟第十二节三章的第十二节比起来，它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又没有提到什么乱堆，又没有提到什么丛林的高处什么的，他会提到说他是最高的那个山，然后他也会提到说好像所有其他人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有一些人讲到末世，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你跟基督徒谈了，有一些人把这个末后的日子有不同的名称，有一些人好像比较乐观一点，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提娜刚才讲得很好啊，就新天新地的时候，这种的表达方法呢，就更重视于 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啊，新天新地。确实有一些弟兄姐妹把它看成是末世，末世好像比较悲观了、啊，反正就是啊，糟糕了，我们这个美好的现在的这个情况，现在这个世界要过去，所以其实还是鼓励大家，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可能更加是要提高我们的心里的眼目，看到未来。赐给我们有盼望的这件事，就是新天新地，主耶稣再来。但有一些基督徒，他确实认为说，我们还要在这个世上努力，要达到一些情况，然后主耶稣才会再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对于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对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在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来讲，他们会认为。必须呢，要除掉所有的回教徒、回教信徒，然后把它变成是100%的都是基督徒，那个日子就到了。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支持犹太人跟那个回教徒，无论周围的什么国家跟他们打战，觉得应该要这样。很奇怪的，就是他们反而是可以接受犹太人的，就是也不要他也没有很坚定的说只能接受基督徒，他就认为说反正能够把回教徒赶走就好，这个是跟他们的对末世的一些观念有关系啊。我们上次在秋季的退休会。跟长老有学过，一般是时代论者会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我们本身会看到说，哎，很奇怪，这个世上的政策啊，好像连伟大的美国军事能力最大的一个国家，支持犹太人，支持以色列。但是人人他们这里打了几十年，打了也不会赢，也不会输，反正就卡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耶路撒冷是分成一半，有一半是回教徒占的，有一半是犹太人占。我本身反正是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是防止犹太人可以把耶路撒冷拿回来，因为他要防止犹太人有一天。突然又开始行他们在圣殿的一些礼仪，包括献祭。上帝不会允许献祭重新开始，就是因为事情已经成了，他们从古以来所预表的那个羔羊已经来到世上，已经被献上了。在这里还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会给我们一个盼望，就知道说，哎，我们如果是真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在守上帝的吩咐，你会觉得确实是孤单的。你又不相信，你又回头想说，你最近跟一些就算是好的朋友，或者跟一些家人有的关于信仰的一些交流，你就会发现说，很可能很多人只要他不是信徒，他的观念就跟你不同，有的时候会是很痛苦的。他会在你背后跟你讲很多所有世上的人都认为是合理的事情的一些道理，来告诉你说你错了，你好傻，你好笨啊，你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追求更多追求事业啊，或者更多追求，反正在这个世上嘛。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安慰，就是等到新天新地那个时刻，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确实教会就是上帝圣殿的那一座山， 他会高他影地步，然后充满有吸引力，就是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用流归这山，好像用那个词就好像是江河很大量的大家都往这个山跑的那种概念。到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当基督徒一点都不惭愧，当基督徒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节就更清楚了，会告诉我们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路撒冷言语必出于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们还记得，你们如果对旧约历史有一点概念，你们记得说大卫王他打了很多仗，他曾经呢就胜过于摩亚人，就把他们给打下来了。把他们给打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向他们要求什么？要求他们每年都要付一种一种警供，每年都要付，就像纳税一样的，基本上。但是大卫并没有真正要求他们要学习他们犹太人的信仰，没有要求他们要接纳相信他们犹太人的神。结果我们也知道说后面历史发生了什么，就是后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独立了，然后那些历史是一向以来是继续信他们的一些偶像，是吧？那我点出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圣经这里所描写的跟当时大卫的那个事情有点不同。我是故意把它点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会认为当时大卫他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然后他开始打仗，然后又打胜了，也会把地方扩大了，是有点描写基督的作为嘛，我们知道，然后也描写或者预表基督教的一种胜利，一种扩大。但是我们这里跟那个时候不同的就是一，他不是打仗出来，这个后面还有一段经文，他反而是反过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荣耀会大到一种地步，就是他用那个高山来描写，高到一种地步，他会自然吸引所有全世界的人往那里奔。所以他这里就记载说，他们会自己，万国的人民会自己说，来吧，我们都要去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奔雅各神的殿。他们这个以后就不再是出于一种形式，就当大卫跟摩亚的那种摩亚国的那个关系，他们可能因为打败了然后就接受了，就每年给他付，但是心里还是不服，总是等那个机会，哪一天可以独立又独立了。这里圣经所描写的就跟那个不一样，这些人会自愿的，因为看到了上帝的荣耀，自愿的往这里来。他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个给我们一个 有趣的，曾经也跟弟兄姐妹应该是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新国新地，当我们真的可以进到天国了，进到迦南地，进到应许之地，我们会到那里去做什么？然后我们是不是 因为要奔这个山到那边很累，就休息，或者我们去到那里终于就可以享受，是可以享受，但是问题是享受什么？享受我们一切，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欲，或者我们肉体其他的任何的需要。圣经这里提到的第一件事，其实跟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当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他更新这个世界，真信徒就会只有一个目的，最高的目的就是要更亲近上帝。更亲近上帝是什么？就要更认识上帝，就要学习上帝的道。所以他这里是同一节经文，他说，哇，来吧，很好啊，这个是最好的东西，我们往那边奔，我们往那边跑。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主他必会把他道教训我们，他把这个看成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高的最好的一个好处。然后因为我们明白上帝的道，我们就有办法，后面那句，行上帝的路。然后后面还有一句，因为顺毁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哎，这里所提到的真的不是地理的一个某一座山突然哪里高起出来呀，然后人家往那边奔了。这里真的是讲到教会，因为这个你们还记得我讲第一章的时候有跟大家大概分享说，弥迦的侍奉的那个时代大概可能是主前的第七个世纪那样的啊，就是他开始服侍的时候还有北国跟南国，结果他服侍可能期间有30年，中间呢北国就被毁了，然后后面还有南国，然后后面南国也被毁了，他们也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就那个时候吧。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来嘛，还有大概700年主耶稣才会来。但是后面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也要知道了，上帝的言语真的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的，就是这个先知在这里讲的预言，有一部分我们后来的人已经可以看到说它是对，就是讲到这些万国万民的，就是上帝的信息往外传的，确实后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这个我故意点出呢，就是因为它是少数的，确实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比当时的信徒晚了2500多年了，2600快要700年了，所以有一部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上帝已经在实现了，这个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然后他说，在因为顺毁出于西安，今天的西安在哪里？你有讲到所预表的那个西安啊，在哪里可以找到？就是在教会。所以顺毁出于西安呢，意思是说会有教会，在各个地方都属于一个肢体，我们都知道，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上帝的训诲。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 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有一个概念我已经应该也讲了不少遍了，就是以色列人对判断的工作，或者对判断者的那个职位的看法。我们可能还你知道，因为他希伯来语其实审判跟中文怎么样，跟统治其实是相等的一个动词啊。所以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呢，只有那个至高者才能够有审判的能力。那至高者也是统治一切的那一位。我应该有跟大家讲过，所以有人问你说，人犯原罪的时候，那个蛇引诱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可以分辨善恶。然后有人可能问你说，那分辨善恶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上帝好像不让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智慧，稍微聪明一点点，可以分辨善恶，为什么不好？但是他所谓的不好，就是所谓的分辨善恶。你如果真的可以分辨善恶，就是有一点你可以定善跟恶，就是你当审判者的那个职分。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说，你人吃了可以分辨善恶呢，就是他引诱人说，你可以不需要上帝，因为你如果自己可以分辨呢，你定的善就是善，你定的恶就是恶，你在这个世上不需要上帝。之前你是活在一个框架里面，上帝定的是上帝定善跟恶，所以他定的是好的就是好的，他定的是坏的就是坏，你自己没话说。所以犯原罪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罪性有关系，就是跟上帝隔开独立，不需要上帝。那我们知道这些国家的国民，他们不一定会听从上帝的话。反正现在我们这个是体会的，我们这个国家好像不听从上帝的话。就反过来你说，好像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差，就是说原来有一点点的对我们信仰的支持慢慢会没有。比如有一个东西，我们从18年开始还没完全定下来，但是从18年开始呢，我们教会就是苏黎世活泉教会应该会失去免税的特权。一位国家给我们寄了封信，他说他不支持唯一宣传一个宗教的组织了。就是我们只宣传基督教，只宣传圣经的教导。他说这个呢不能算是对公共有益处的一个组织了，所以不能免税了。对公共对社会有益处的组织呢，应该是同样会宣传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都有，那种可以算是对社会有益处。他们发了一份信给我们了，我们还没回啊，我还要跟同工商量我们要怎么回啊。但大概我们可能没办法，我们只能回首我们好像不太愿意宣传伊斯兰教，也没有办法再宣传佛教、犹太教或什么的，是吧？那可能我们就会失去免税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心里要准备我们教会将要纳税了。这个就是这个环境走向的道路的一个 例子，他会慢慢慢慢变，就是原来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这个是改教的一个中心的样子。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些的问题。所以这个环境会变的情况下，我们会知道说，好像上帝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过分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走的道路跟我们因为要顺从上帝要走的道路其实是要分开的。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希望就是到那个时候，所有这些万国都会被上帝来审判，然后远方的无论是强盛的国都要被上帝断定是非。他们到那时候没办法，只能认出啊，至少是真的是上帝，然后把他们归下，到上帝的这个管教里面。后面他又提到一个没有打战这件事啊，他说他们将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弥迦在第三章一直有强调，就是因为罪，然后最后还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帝要毁掉你们的圣殿。然后刚才也讲了，我们罪的其中一个根，就是因为我们贪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那个。不能以上帝当我们一切的来源，我们就只能自己更贪其他的东西。结果就是我们心里在贪我们那些没有的，我们就会有一些的行为，我们就会跟别人争。就是所有人跟人有的纷争就是基于这个问题，就是我本身里面，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我会认为我没有的少的东西是有价值的。那如果我认为少的我没有的是非常有价值，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然后新华有，我就只能跟新华争，希望哪一天我可以有他可以无。那人跟人的纷争基本上都是这些的，无论是物质上的东西啊，或者情感方面的东西啊，反正就是我没有你有，我就会跟你争。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但是我们的罪性就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断开了关系。我们跟上帝断开了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有那种无限的资源，无限的来源，我们心里就永远不会有满足的一种感觉。但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真的会更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会有新的没有罪性的身体，我们就会改变了，我们就会跟上帝有联合。然后上帝有跟我们讲了，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更亲近上帝，我们要更明白他的道，我们要行他的道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确实不会人跟人有任何的纷争。所以我们就真的在那个时候可以活出上帝吩咐我们的，就是我们真的会爱上帝。结果因为爱上帝，我们会爱我们周围的人。有一个事情我待会可能还会再讲一点啊。他这里不仅仅说没有纷争了，就是他的重点不仅是不打仗了，我们不会互相伤来伤去了。他这里还说，本来拿来打仗的武器 会来把它变成其他的好用的东西。他这里就会提到镰刀啊，然后后面又提到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然后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不学习战事。好像也有曾经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了，就是你看像瑞士这个国家，虽然你说从历史上还不是很久，就是第二世界大战它没有打战，然后第十九世纪瑞士还在打内战，就是天主教的一些州跟基督教的一些州打内战，所以你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其实还不是很久，但是你从人的感觉，你如果这里在外面跟人谈话，人的感觉来讲已经是很久了，好像已经没有打战了。但是就算是瑞士这样的一个国家，它仍然是花很多钱在战事上，目前是每年花50亿瑞郎。应该是这个国家单笔的出纳最大的一笔了，就没有其他的东西比这个重要。瑞士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虽然已经有很久没有打仗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人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需要我们自己的军队。所以刚才我说到说，当时或者到时候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新国新地真的不需要这些事情，不需要学习战士，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武器。他反而还会说会把刀变成镰刀。他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思想，就是他不仅是不做坏事，不仅是不没有纷争，不仅是没有打战，他是会用本来是拿来打战的东西来做好事。镰刀啊都是基本上是农民用的一些工具。农民用的一些工具呢，就是大家一起耕田，大家一起种地，然后大家一起享受收获的那种概念。他这里也同时给我们一个提醒说，我们当信徒，我们因为福音所结的果子，真的不仅是要停止我们拥有的一些坏的习惯，不仅是要停止伤害到别人，我们要开始真的爱别人，我们要开始本来我们有的那武器把它变成一个工具，让我们能够可以做好事来跟别人分享。上帝每天都提醒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借他的应许，我们跟他的独生子已经联合，耶稣是我们的平安，然后我们知道上帝会把耶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应该真的要活得像主内的弟兄和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证明说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子民，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在顺从上帝的真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灵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要做到好事。好事。保罗在以弗所书，他有描写这样的一个新的状态，也是今天的我们的金句啊！你们在周报上有可以看到以弗所书的4章28节说，从前偷窃的也不再偷，这个就好像做坏的后面就不做了，但是他还要加一句说，总要劳力亲手做 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我们不仅是不要偷呢，我们反而是要做正经的事，然后分给别人。有很多人会自认为说，我其实不是很坏，因为我没有做坏事。那我们也知道说，没有做出坏事，很可能只是表面上没有做出啊，我们心里有很多的坏。但是就算是我们承认说，啊 ，OK， 你没有做坏事，其实我们知道说，圣经的要求更高，你不做坏事，仅仅不做坏事不够，你要做好事才够。你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不会讲得很细的，先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19章，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主面前，问主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进到天国嘛？”那个事情。然后，无论耶稣讲了什么，他都会认为我已经做了，基本上我守诫命已经守了。然后最后，耶稣仍然也是跟他讲一样，说：“啊，好吧，那最后一点就是你回去把所有你的财产卖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结果他就很伤心的走了，因为做不出。他之所以做不出，就是仍然有一种态度，说他爱自己比爱上帝要多。我没有说我们会比这个年轻人好。如果真的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样跟耶稣对话，耶稣跟我们对就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回答，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心里都会有很大的挣扎，不一定就做得比他好。但是上帝就用这种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还做不到，我们就因此更盼望新国新地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是做不到。讲到这句经文，有人曾经问过我说：“哎，那圣经所讲的，或者反过来，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所有的都是应该都是和平主义者？就是我们当基督徒，你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啊，说。”上帝描写未来的美好，他用了几个东西来描写，就是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会看见，所以当信徒是一个将来是一个很荣幸的一件事，所有的人都要往那边奔，结果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要学上帝的道，然后为了要行他的路 OK。然后最后还用一段来描写说，不会有任何的纷争，不会有打仗的这回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都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在瑞士投票，下次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跟左票一样投？左派，瑞士的左派有一些一直每隔一几年就要人民投票说我们要取消瑞士的。军队就可以省那50亿嘛，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一起投？我们当基督徒，我们会认为，哎，神学有一句话讲起来好像有点冲突，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但是还没有，就是来描写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已经。被启示了知道上帝的救恩的计划，耶稣已经来了，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为我们复活了，他已经成就了，但是他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就还活在这个 又有罪性的这个身体，心里又已经尝到永恒的这个应许的这个滋味，然后一直就有这个挣扎。那这个挣扎，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描写的很清楚嘛，就开始，你越成熟，你就越恨 你这个有罪性的这个身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好好等候看像今天的这个经文，而且因为这个经文对未来有盼望，这个就是叫 already but not yet。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天什么时候来，这个可能我们待会可以商量啊。但是正统的教导就是我们人不可能知道上帝所定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只是我们现在就算是我们左看右看，看到世上发生的一些大事，我们仍然只能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推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日子是近还是很远。我没办法知道说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活到那天，或者要等到我们的下一代，或者等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后面时代，或者反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没办法知道呢，我们就只能每天过，然后按照上帝所吩咐我们的，就带着一种信心，一种盼望，提高眼目，仰望那一天，但是接受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天。加文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有启示的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因为上帝有启示的他就是要让人知道，上帝没有启示的我们就不要过分去追求来推测，因为上帝没有启示的他就是没有让我们知道。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有一些人跟你讲说你应该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可以跟他回答，就是在世上的和平主义者一般他们心态是出于罪性而要求人跟人可以不打仗生活在一起。我跟你刚才解释，一般是左派的人呢就会更怎么讲呢？你们可能对西方的政治系统有一点概念，一般左派就是相当的社会主义啦，极端点呢就有点共产主义啦，然后右派呢就是经济主义啊，哎呀比较自由啊。然后左派跟右派有一点不同的就关于信仰啊，一般左派呢是非常的自由，就他们会认为说什么都可以。这个国家会跟我们讲说，当一个基督徒的教会以后不愿意给你免税了，基本上就是左派所推的，因为他会认为你要开放，要接受其他的宗教什么的才可以。左派的人呢一般会认为人有这个能力不需要上帝，他会认为人应该可以文明的，有一天可以文明到一种地步，他可以自己解决这个世上的任何的所有的问题，他也可以解决人跟人的矛盾，这个世上不需要打仗，他可以解决环保的问题。所以绿派一般也是左派，但你跟他谈呢，他会跟你讲说我们不做就是因为他不会承认说是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做不到，他会说是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做，所以我们要逼他们做。但是和平主义者很多其实他的想法跟基督徒根本就是相反的，我们就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话，整本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不到，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上帝我们做不出任何的好处，我做不出任何的好事，没有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开始爱人，因为我们不爱上帝，没有上帝我们就会一直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爱自己我们就一直会跟其他人有纷争。 我们就一直会需要武器，我们就会一直需要有军队。所以相反，跟和平主义就正好是相反。好吧，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看下次我们就从第四章就继续讲。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机会，可以重新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感谢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配的罪人，靠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做不成。但是也感谢你主，赐给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应许上能够有盼望，知道你是又活又真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可靠的，而且你是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愿意救我们的神。那就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被提醒，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每时每刻都可以操练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愿意更亲近你，更愿意学习主你的话语，也愿意更愿意走向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这方面的力量，能够站稳立场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试探，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经历当中能够学习更加的来依靠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种机会上来荣耀主的名，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